三律在家贝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231页，表节版第15页。表节版是第15页。那我们这一科再跟大家说明的是正明镜像，正式来说明恭敬佛的这个相状。那当中的这个第三节讲到我们要虔诚供养佛的这个时节，在什么时候来供养佛。那升起律讲到在佛出生的日子，还有成道转法轮乃至于涅槃，这个是个日子呢，都应当为大众师来讲说佛法，来称扬佛的功德。那这个上一堂课跟大家讲到，在这个经还有论当中有种种的这个说法，它日子这个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说法，叫引文释义，这个引律文还有经文显示这个日子有种种的差异。那后面就是我们今天要说明的是约义会通，约的义理来会通，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看文，此病有众生见闻不同，故时节不等。自论云：色婆提成九亿家，上三亿见或闻，由慢业故。佛事有耳，何况末法转轻，心业最终。到这边，那正是来说明这个差异的一个原因。这些年月这个日月的一个差异的原因，是由于这个众生业力不同的一个缘故，所以他们所见所听闻的佛的出生乃至于涅槃的日子都不一样的，故时节不定。所以辗转传下来的这个佛这个八相成道的日子事实上都不相同的啦。就像这个一水事件，这个不同的业力看到相同的水就有不同的一个相貌，这个琉璃啦、黄子啦、农学啦等等的这些差别。那下面这个是理说啦，那下面正这个引证这个大智度论讲到呢，这个色婆提成就是色未成啦，这个有九亿个家庭，这个亿呢在梵语叫做聚值，那这个有三种的义，佛法里面有三种的义，就以十万或是百万或是千万都叫做句子，都叫做义。那加上现代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用的叫做万万为义啦，一万个万，那这个叫做义。那总共有这个义可以说有四种，那我们现在或许我们就采用第一种十万当做义的，就是十万个家庭，那就是有这个九亿的家庭，就是有九十万个家庭的一个情形，那叫做这个社会城当时有九十万个家庭。在这个咸鱼经有讲到呢，这个社会城有十八亿的人口了，或许这个一个家庭它里面成员有三个，那这样这个数目也差不多，这个九亿个家庭，九十亿个家庭。那当中呢，活在这个社会层住了25年，相当的长。那当中尚且呢只有这个三亿见或闻，有三分之一的人就是30万个家庭呢有看到活。那另外有这个三亿，另外有三分之一就是30万的家庭呢，他只有听到活的名字，可是他没有看到活。那另外这个最惨的就是他还有这个三亿就是30万的家庭，他没有看到佛，也连佛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不见佛不闻佛名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不见佛不闻佛的名字的原因是什么呢？由慢业故，因为呢他就是造了这个轻慢佛的这个业啦，所以就遭感不能见佛的一个情形，乃至于连佛的名字都没有听到，纵使他跟他同时生长在一个这个城市里面，有这个25年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看到佛，也没有听闻到佛。 就是有不同的业力，就引这一段大智度论这个的一个证明啊。举况就是举例来比况我们现在的一个情形，活是由而在活是的时候，这个能大家能跟火同时出世，那这个善根都算是很强的、很殊胜的，才可以跟火同时出世的。那这个尚且呢还没有见到火，乃至连火的名字没有听到，更何况这个末法转亲，到末法时代，我们这个奉侍佛陀的心呢，又更加的轻薄的一个情形呐。就是这个骄慢高举的心，更加的深重呐。所以呢更不能跟火感应道交了。那这个不能跟火感应道交的业的这种因素当中呢，心业最重，就是当中又以骄慢的这种心所造的恶业又最严重了。那造下这个不见火的一个情形，乃至于没有跟火同时出世的情形啊。这个慢呢在这个白法里面它是五根本烦恼之一啦，就是四举以它高举为信啊，那能障碍这个不慢生苦为业，一般说我们是值得骄傲这个把自己高举起来，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它会让慢呢会让我们生苦的，把自己高举起来这个产生痛苦的。那就是说我们原本这个三宝弟子原本是要皈依佛投靠佛，那可是由于过去无始劫来的恶的习气使然呐、啊，不自主的在学佛过程当中又把自己高举起来了，那一切为心造，你这个自己高举起来，那这个尊贵的佛陀就在我们这个高举的心当中就消失了。相对的，我们能谦逊那危难的一个情形来祈求这个佛陀住世，来供养佛陀，那这个佛呢？它是这个千百亿化身，自然而然又在我们心生起来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是我举出我们的病要我们这个来对治的、啊、那我们看这个智持记的解释，智持是引前引升起通事事实文略成道转法轮二日故引乃至今时但至降生涅槃二时供养于二举世未闻，闻者行之。这个降生涅槃，这个盘字它是木的盘，这个错字。这个前面的第一段引这个升起力讲到要供养佛陀的时间，那融通的指示有四个时间，那这个行思超的文呢省略这个只有出生跟涅槃，那当中就省略了成道还有转法轮这两个日子，故云乃至。那就是我们一般人现在呢只知道这个4月8号是佛诞节，那这个佛涅槃日呢是2月15号这个佛涅槃日，那这两个时间知道要供养佛，那其余的这个佛的成道还有转法轮，这个成道是2月8号转法轮是8月8号，这两个日子呢这个举世就全世界没有人听闻过的，那我们现在这个学律那听闻到应当呢要来奉行来供养佛称养佛德才好。我们再看一下，煞下次定日月有二，初引闻是义，初多论总名四日，但二日重叠，今夏瑞应，四月八日降生，复准涅槃，二月十五日灭度，则四日各异修供可行。护士此方基以所要，故一年四日四门十节。二月八日成道，二月十五日涅槃，四月八号降生，八月八号转法轮，四时之意，勿是专偶专于。讲到这边这个引萨婆多论讲到呢，其实定这个要需要供佛来称养佛德，那日子是哪一天呢？这个定日月那分作两段，初引文示意，引这个经论的文来显示当中是日月种种的差异，那分小三小段，初内是萨婆多论，笼总来说明有四个供火的日子，就是2月8号成火还有出生，8月8号转法轮还有涅槃， 哦，所以这个日子当中，哦，虽然有四个，其中有两个日子呢，它是重叠一样的，哦，四个日子即使只有两个日子而已。哦，那我们现在呢，在采取，哦，下面的，哦，这个瑞印，哦，就是瑞印本起金啊，还有，哦，讲到呢，哦，这个四月八号，哦，是活降生，哦，活诞节。哦，那在准，哦，准就依照，哦，根据，哦，这个涅槃经讲到呢，活是二月十五日，哦，入灭度的。哦，那哦这两个哦依据，还有再加上哦萨婆多论的哦这个成道转法轮，哦那这样配起来哦，则有四日各异哦。那我们修供的哦四天呢，哦都个别哦都不同的。那如果我们要修供养这个佛陀呢，哦那这个可以依行哦。复是此方机缘所要，那这四天都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这方中华的众生的一个根基，还有因缘所稍感的，那也是比较喜欢这样来供的一个情形。过一年四日，这个在一个年当中，这个四门的一个时节，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他修供要供养这个佛陀的一个时节呢，就是二月八号成道，成道我们一般就是吃这个，它是在这个夜读明心，那我们就在这一天，它是之前吃的这个牧羊女的这个乳糜，然后就在这个菩提树下那打坐，那这个夜读明心那成道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成道日我们就吃这个腊八粥啦。那我们一般这个吃腊八粥的日子呢是十二月八号，那跟这边稍稍也不一样，他这边是想二月八号，我们现在习惯用这个十二月八号的一个情形。那二月十五号是活涅槃日，还有四月八号这个活诞节，我们就是浴火，还有八月八号这个转法轮，这个是比较少听到。那这些日子呢，四时之意，这个都是适合时宜的一个意，这个意义啦，就是这个随顺我们这方面的记忆这样讲的，勿事专于，不要这个从事执着，这个专门执着在这个一个角落的一个情形，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执着这个活是哪一天，一定是哪一天成道，一定是哪一天入涅槃的，不要这样执着的意思啦。在这个胡商集市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有关于日子的一个辩证，这个辩证的相当多，古德在这方面这个讨论了很多，不过这个讨论这些呢，实际上都没有太大的个意义啊。林智立是呢引这个感通传，这个感通传是什么呢？就是道宣弟子因为他的道德还有这个戒香所招感，他这个吃饭的时候是天人来送供啊，不是这个大寮煮饭菜，他是天人有送饭菜送便当来给他吃的。他送来的时候他就问这个天人，就说啦，因为他这个学历的过程当中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差异，他就说我们这个这方这个中华这方传承的这个活诞节的时间呢，怎么都不一样，都是活金都是绿，这个都活讲的，怎么会不一样呢？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那问天人，因为这个天人的寿命很长，那这个天人就回答他说，这些都是各有因缘的，都是正确的，这些讲法这些经论的说法都是正确的。他说他自己呢，他是夏桀王出生的一个天人，到了唐朝，他这个寿命因为很长，到唐朝的时候他还在的。他说他具足的看到这个活在这个商朝的时候，这个垂机视线这个八相成道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佛呢，它有三身，就是法身、报身还有化身。那这个法身跟报身，它是让不是这种肉眼可以见到，这个天人的这个肉眼它是看不到的，可是这个化身它看得到。那它看到的这个化身呢，它是加披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不是像我们眼睛看到就一尊这个释迦牟尼佛，不是的，他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加庇的，所以有这个百亿的释迦随着众生的根基，那就视线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佛的八相成道的说法各式各样的， 所谓的因以何时出生，他就用何时来出生来为众生来说法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是天人在这感通传他亲口这样讲的。所以这个火旦的日子呢，这个不决定，这各式各样有各种说法。那这个大家也不要太惊讶，事实上这个就是火教化众生的一个这个善巧，认为这个时候出生，视线出生，那众生得利，我就这个时候出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像我们活经，正常我们就是讲一时我活怎么样怎样说这个经，他也不讲哪一天的，那这个像活是有布局的，这个都是由于众生的机缘所见，那所看到的活都不是一样，所以当然记载也有种种的差异啦。所以这个临知立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太执着是哪一天才对的，那跟人家辩起来不需要浪费这个精神体力啦。总之呢，这个四个时节来修供，那这个福报都很大的，来自于像我们现在这个初一十五，那有供活，那这个意念本师种种的，我们就好好的如理的作意，那也是无量功德啦。这是讲到这个哪一天这个供活的日子，这个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基。然后那以下我们就是随文这样消失下去，次引瑞印本，这个瑞印本是降生，这个瑞印本起经降是这个4月8号这个活诞生。然后那这个经典具足来讲就是太子瑞印本起经，那有两卷，那后面再引这个涅盘经还有月德太子经，那个别来说明活入灭的时间。那在涅盘经里面初云就是指的第一卷的涅盘经的序文当中的一个文字简别，那在后面的第三十卷的文字也有讲到活这个涅盘的一个时间，就是第一卷还有第三十卷。那第一卷我们现在引的是第一卷简别，不是后面第三十卷的文。一经前后字别，就是这个一本这个涅盘经当中呢，前面的就是初续婚的第一卷的这个续婚，它是指的5月15号这个入涅盘，那后面的就是第三十卷的文讲要2月15号入涅盘的一个情形。字别都有这个一本经里面还有这样的差别，经史时节用后文，不过我们现在这个涅盘的时间是采用这个后面第三十卷的文啊，就是2月15号。那上一回我们也有解释过，就是或许他在这个讲经文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讲2月15号临涅槃，那这个是2月15号涅槃，然后护度时间大家可以翻到前面的这个文，就是护度时间是这个他这个回溯过去涅槃的时候，譬如说在2月15号这一天讲，他就是护度时间在回溯三个月前的事情，三个月前他的度了须跋陀罗等位十位的这个外道，云过三月仪，那再经过三个月以后就入涅槃，那这样子讲起来，那这个就是还是指的这个2月15号这个第一卷的文，还是指的二月书啊？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不要说完全一字面这样解释，那变成五月十五号去的。不过我们现在就是采用二月十五号这个入涅盘。那这个有关于第三十卷的这个涅盘，这个活入涅盘的时候，这个也蛮有意思哦。这个三十卷讲到呢，这个狮子吼菩萨就问活啦，就世尊为何？怎么是在二月这个涅槃呢？因为火的这个八相成道都有意义的，都是要让众生开始悟入火的之见的，那就是这样问啦。那火就说啦，这个善男子啊，这个二月呢是阳春，这个阳春就是很盛大的春天的一个月啦，那这个万物生长，那这个花果呢就非常的繁荣，那这个江河呢是充满水，是盈满的，那百兽呢这个就哺乳，就由这个乳来这个喂他的小孩，那可以说是万物呢不管有情无情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时候的众生的一个心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恒常的升起这个常住的想法，我认为呢这一切的万物天天都是如此的美好，这个花好月圆那天天都如此的， 那佛陀的慈悲啦，他为了要破众生哦，如此的哦这种常住的一个想法哦，那佛呢就在这个最好的这一天呢，实现涅槃哦，让这个众生顿失依附。哦，那狮子猴哦，这个菩萨就懂了哦，他就继续在问啊，那这个佛呢，这个出生哦，诞生是4月8号哦，那出家呢是2月8号哦，那成道呢是12月8号哦，那转好人8月8号。都是以八号哦，这个月亮呢还没有圆满哦，这一天哦来这个哦示现呐。那怎么活涅槃的时候，独自在这个15号这个月圆的时候取涅槃呢？佛陀就回答了，这个三男子啊，这个15号呢是月亮哦，这个没有亏损的一个情形哦，它是盈满的哦，就代表这个诸佛三世诸佛这个如来呢，他入这个大罗涅槃呢。这个火的功德它是没有亏损的，不像这个众生呢，它这个业报尽了，那这个有漏的业力，这个穷尽了，它示现这个死亡。那火这个火不是说不圆满才入涅槃，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众生受度的因缘机缘尽了，这个众生不好要佛法了，那这个时候火就示现涅槃了。那世间涅槃，它也表法哦，在这个月亮圆满的时候，世间涅槃哦，那代表佛的功德哦，它是没有亏损的哦，还有这一层的意思。哦，那我们再往下看哦，这个月德太子经里面讲到哦，这个8月15号哦，这个入灭哦，那跟与上面的这个萨婆多论的哦，这个8月8号入涅槃哦，这个日子很接近哦，一个是15号，一个是8号，很接近的。那在阿含经当中也讲到佛呢如来就是8月8号入涅槃的，那这个说法也很接近的。那下面这段我们把它念一下，这个此病下二约意会通出证明二引证色婆提记色位文中且举见闻具论具准论具云色味九义家三义家眼见火三义家耳闻有火而眼不见三义家不闻不见活在色味25年而此众生不闻不见何况缘者有慢业者初不见即不闻之所以我辈生不执火其会慢重苦因自责身痛沉沦呜呼。请到这边哈，此病由众生见闻不同。以下呢，哈，这个是约意会通哈，怎么会上面讲的日子哈，每天哈，这个都不一样哈。那哦，分作3点来说哈，出证明哈，这些都是众生的业力不同啊，所以见闻不同哈。那正式的说明哈，那以下就引大智论来证明。哦，色婆提哦，就是色未成哦。那这个文当中哦，暂且只举出哦见闻而已哦。那准大智度论的文具组来说哦，下面就引大智度论哈。这个色未成里面有9亿个家庭哦，那或许我们刚才讲哦，就当作它是90万哦的个家庭呢。哦，那当中哦，他就把它分作哦3等分来说了哈。有3亿个家庭哦，就是30万的家庭呢。这眼睛吼没有看到火的一个情形，哦，那3亿的家庭吼就会30万吼的家庭呢，这个耳闻吼耳朵有听闻到吼这个有火，可是呢眼睛吼没有曾经吼见过火头，哦，那最后的这个1/3的人呢吼，这个3亿的家庭吼就是30万的家庭呢，没有闻火也没有见火的一个情形。那火在社会传吼，总共有25年吼这么长的时间，而此吼这个众生不闻不见吼，那有这个30亿吼30万的家庭吼，那的众生吼尚且没有闻火，没有听闻到火的名字，也没有听见到火的一个情形吼，那更何况呢吼这个缘者吼，更何况是末代的众生吼，更不能见火吼，不能闻火的一个情形啊吼。哦，那这些哦，这个业力的差别哈，那有慢业者哈，这个都是由哦这个轻慢火的业力的哈，这个就是指出哦来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见到火，不听闻火名的所以然的原因呐。哦，那相同的哦，这个我们哦像我们现在哦这个出生的时候没有遇到火， 所谓的这个活在世时呢，我沉沦了，那活灭度后我出世，那忏悔此生多业障，我不见如来金色身了。事实上我们不能跟火同时的出世，不能见到火，这个是我们的业障啊。机会慢重，从这个事项上我们也知道我们呢这个有轻慢火的这个业是很重的一个情形啊。那虎阴这个阴呢就是凶，这个我们的摸凶，摸得我们凶，那自己责备自己啦，那深深的这个悲痛，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沉沦在六道当中，这个呜呼，这个很哀叹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法华经》讲呢，这个佛陀来这个世界已经有无量次的一个八相成道，事实上每一次他老人家都想尽办法来摄受我们，来度化我们的。那我们现在呢尚且还是这样子在三界里面沉沦啊，那代表我们这个过去世这个遇到佛陀出世的时候都空过了，虽然有种些善根，可是呢都没有得度。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佛的恭敬心有所亏欠呐。那这个所以没有办法跟佛感应道教，得到佛的一个摄受度脱。所以我们应当要很认真的来思维。那我们想呢，今生是最后的一生了，这个好好的恭敬佛，那跟得到佛的这个感应道教，那蒙佛的摄受修行，乃至于往生希望，那成就圣道。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了解原因，那这样就很有意义了。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佛下举况灭后正法不及现在，相不及正，末不及相，故引转亲为奉佛之心，佛也心业即慢习也。这个佛下佛是有耳，以下呢是举例来比况，这个灭后正法就是佛灭度以后的千年，或许我们就把这个佛的正法就是一千年这样来讲，灭度以后这个千年的正法不及现在，现在就是指的佛世的，比不上这个佛世的时候的众生的善根。那这个佛灭度以后两千年的这个相法当中又比不上正法众生的善根，乃至于这个佛灭度三千年的这个末法又比不上相法时代的这个众生的善根，故引转亲，这个一代不如一代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亲呢就是为奉佛之心佛也，就是这种恭敬佛这个奉是佛陀的心呢是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的一个情形啊。那心业即慢习也，那这种呢就是轻慢的一种习气啦，这个是与生俱来根本的一种烦恼，这个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在这个三界里面流转，就是这个轻慢是高慢的一个习气啦。那我这个这个宣主乃至于临时律师呢就顺带的把这个我们很重的病就把我们这个挑出来，这个要我们好好来对治的一个情形啊。总之呢，这个由于我们造的这个业不同，所以呢我们见火的这个时节也不同，乃至于更严重的因为轻慢火就不能见火的一个情形，连火都看不到，不只是看火的时节不同而已。那以上这个把尽火一项这个就讲过去了。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门，这个蝶心篇总共有六门，那这个第一门呢是尽火一项说完了。那再看第二门入世法事，我就要进入寺院的一个法则它的仪式。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俗人侍女入世华，先出利益，习性静默，会宣乱所及，鬼法失训，其漏慢所见。先到这边。那这个第一段讲到寺院它是一个很清净很庄严的一个处所。俗人就是在家的这个俗人，这个在家居士，这个男士或是女子，男居士女居士，他们进入寺院呢，寺就是指的这个僧众这个僧宝居住的一个处所叫寺院。那进入寺院它的一个法则，先出利益，这个首先指出这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入寺院的法则的一个用意，这个 有规矩，那这个大家有约束，那这个内心不欢喜，为什么要建立这个规矩，它的用意是什么呢？那下面举出两点。第一个讲到这个寺院呢，它是止息妄心，那极静这个静默的一个处所，所以呢它不是一种喧哗杂乱所聚集的一个处所啦，就是说这个寺院呢，它是出家人这个僧宝他自力修行用功办道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你要用功要心要跟法相应，当然这个处所要很极静的，不能喧哗的一个情形，叫做习心静默，非喧乱所及，这个是讲到寺院是用功的地方。那第二点就是鬼法是训其动漫所见，就是说我们准备呢把这个有鬼幻的一个火法，这个火法有种种的鬼则，这个鬼幻的火法那准备来施以训示，来布施，来训导，来显示给这个众生的一个处所，这个寺院有教化众生的功能，把这个鬼幻的火法教导给众生。那其动漫所见，那这个进入来的众生呢，哪里是内心怀有这个有肉烦恼还有这高慢的人所见履可以进来的人的情形呢？就是说这个所谓我慢三高，这个滑水不入啦，所以你这个俗人这个居士呢来到这个寺院里面来请立佛法，那是不应当有慢心的一个情形啊。前面的是讲到自力的修行要极静，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这个要教化众生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呢就是要这个众生进来的众生呢不能有高慢心的，不然你这个有高慢心你进来这个造恶业的那个白进来一趟了，所以呢必须要有这两点，一个是自利，那一个是利他，这两点的原因，所以必须要建立这个入寺院的一个法则。我是讲到寺院是很清净很庄严，它有自利跟利他的一个功德。入虚法事，这个讲到这个进入寺院必须要的法则还有这个仪式，那有举出所因为跟不因为，我们先看这个所因为。且行气相表行意是宜归奉平去理存鬼则，故因其抚养是其旅行是近是仪式如法清净。那这个分两小段，标近胜，标显我们入到寺院，我们进入寺院不是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它实际上它是有僧宝住的地方，我们所对的境界就是出家人这个僧宝，那这些出家人僧宝它是非常殊胜的。为什么很殊胜呢？且行迹相表行意事宜，约着他的心跟他的身来讲，这出家人的内心呢，他的妻子他妻子安住这个游旅的地方是在相表，相表呢就是指相的这个外表，这个表呢就是外面，这个表就是外面，就是相的外面，就是指的这个实相，它不是指的这个相状而已，这是相状背后的一个道理，他内心是安住在这个相状背后的道理，就是指的实相，这个实相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有随缘不变，有不变随缘的这个功能啊。所以这个出家人他心安住在实相上面，他能离一切相而行一切善，这个你安住实相就有这样的功能，在一切的人事纷杂当中呢，你不会黏在这个上面，然后依着你的本愿去行一切自利利他的善法，他因为他内心里面安住在这个相表这个相之外的这个实相，那因为这个安住实相，这个是升起一切善法的一个依止处，叫心期相表，这是说明这个出家人的内心是很殊胜的，虽然他现在是一个凡夫，可是那内心里面有这个道法安住在实相上，那他的身呢也很殊胜的，行仪是仪，他的身形不同世俗人的一个仪表，是什么仪表呢？就是出家人他就是剃发着袈裟的， 那这个剃髮着袈裟，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呢，就代表三世诸佛的一个清净床下。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子剃髮着袈裟的。所以这样讲起来，这个出家人，这个僧寶呢，他的内心还有他的外表都是很殊胜的，这个叫做标净胜。你进到寺院，你所面对的这些僧寶，他是非常殊胜的，身心都很殊胜。虚华，所以就是我们想要这个了脱生死，那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有个法事，这个所以然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道理，归奉贫去，就是我们应当要面对这个僧宝，我们应当要好好的这个皈依来奉敬这些僧宝。贫呢，就是依靠，就是作为我们依靠的一个趋向，就是我们这个生死还呼，那我们在这个生死大海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皈依三宝，特别是这个火法二宝赖身红船啊，这个火已经灭度了，法它不会讲话，就是靠身宝，你一直身宝的一个教授，那一直它，那就有一个指北针，这个指南针，然后来引导我们，这个在生死大海就能解脱，叫做归奉贫去。你一直这个身宝恭敬奉是身宝，就有一个依靠的一个去向，一个有个指南针了。那以下讲到如何来这个皈依奉敬这个身宝的一个情形。理存规则，在义理上，你进到寺院应当要存有这个生活的一个规则，不是说你这个心好就好，心恭敬就好了，不应该，不只是这样，你生活还有种种的规则的。故应其抚养视其履行，这个所以呢，我们应当有相应的这个抚养，就是生活的威仪的适当的这个举止动作。那如果居士呢能够认识自己的一个旅行所应当做的事情，这个恰不恰当等等的，是敬事仪式如法清净，那这个呢就是这个恭敬奉事僧宝的一个仪式。那透过以这样子如法的方式来这个清净，这个清净净呢就是这个下见上叫做净，来清净，来这个这个情意佛法的一个情形那如此呢因为你有这个如法的仪式，那就能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的利益的。这是讲到这个出家人殊胜，那你要去依止他，那你应当有适当的生口的威仪来亲近的一个情形。这个讲到所应为的，那不应为呢这个即可逐道尽刹，心行懈慢，挥为善法无染，故得欢转苦业，可不戒哉？就是说，我们一个居士呢，你这个脚到就是进入踏到这个清净的一个宝刹就是寺院里面去了，可是你的内心呢是很懈怠、很高慢这个内心很高慢那这个身形呢很懈怠这个。吊浪当的一个情形那来到寺院这个大摇大摆的那也没有一种恭敬这个谦卑情意佛法的这个态度，挥为善法无染，那如此呢不仅这个善法不能染上我们的内心因为而且你这个对三宝这个不恭敬，故得欢转欢流苦业，结果你来到寺院里面那这个欢转这个欢流这个流呢就是纵下这个缓过来欢呢就是缓转过来那这个纵下这个生死的一个苦业造上再来没事那跑到三宝地来造恶业的那造的这个恶业都是很重的可不戒哉可以不这个训戒这个警惕自己吗这个来到三宝地不仅没有修到功德那造了这个生死的恶业那这个很可惜很可惜的那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入到寺院的一个法事的一个情形。我们看下面的这个支持记的解释，出去四处亲眼身居有恶，一者目镜及自行，二者思训及化他， 居敬不宜喧，秉训不当慢，此四句即曰行险处也。这个出分两点叙述，先叙述这个寺院它是清净庄严的。那这个寺院它是僧人出家僧宝所居住的一个处所，那有两层的意思。第一个讲到这个自立，这个目净即自行，这个仰慕，这个追求，这个极静，那这个是自行，自己的修行，修行正法。这个极静呢，可以说是内心的一个极静啊。那当然他也需要这个外在的一个极静啊。可见呢，这个寺院他不是不应当这个带小孩来这边喧哗，或是说这个寺院把它当作一个观光处所。这个到了这个有时候七月这个吉祥居期间，这个居士啊，就是一台游览车又接了一台游览车到寺院去观光，那这个不应该的。因为这个寺院呢，它是一个极静修道的一个地方啊。这个讲到自立。第二个师训即化他，师以训示，就是以这个正法来教化众生啊。那可见呢，这个寺院它有教化众生的功能，不只是自理修行而已。这个你有心得的还需要站出来这个教化众生的。居静不宜喧，这个居处即静呢，所以这个进入不应该喧哗的一个情形啊。那秉训不耽慢，你来寺院做什么？你是来这个秉受这个训导的，你来接受佛法的教化的，所以呢不应当要高慢的一个情形，要很谦卑的，要礼拜供养的一个情形。此四句，那这四句呢，这个约的所行的就是自利还有利他这些事项，那反过来显示这个寺院的一个处所，它是个清净庄严啊。它这个寺院就有自利跟利他，那所以这个寺院它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地方。我们再看往下看，且下次序入虚法寺，这个我们直接就消失下去好了。这个居士进入寺院必须要种种的法事规则，那分两段初说明所应为的。那上二句呢，这个心期相表行义事宜，这两句呢是标出所对的，你到进到寺院所面对的这些僧宝它是很殊胜的，心很殊胜，那外表也很殊胜的。那下面的六句归奉平去理存规则等等，这六句呢是显示必须要规则所以然的一个原因，因为你要亲近这个殊胜的僧宝，当然要有所要现出这个弟子相的一个情形。应其抚养，这个应字呢它是和，这个和其抚养，抚养就是指的这个威仪容貌的一个情形啊。履行就是所作为的这些事情啊，一个居士所应该进到寺院所应该做的这些事情。其下岂可逐道进刹，以下呢就是显示不应该违的道呢，就是履脚踏的地方。那这个心行懈慢，这个行字是指的内心显现出这个懈怠高慢的一个情形。那非为善法污染，这个以下呢为无损有无益有损，就是说你这个心行高慢显出这个高慢懈怠的一个情形，不但进到寺院不但没有利益，反而呢有所损失，这个造恶业的，造了这个轻慢这个佛轻慢僧宝的一个恶业。流欢流苦业，这个流字呢就是坠入就堕到这个恶业的一个流当中了。那以上是说明总说这个寺院进入寺院的一个大原则。那以下这个正式来说明这个细部进入寺院的这些法事了。那这个我们把这个课稍微消一下，这个分作两章，入寺院的法事有两章，第一个是中国觉法，第二个是金丝要素。中国指的这个是佛法盛行的一个地方了。那当然这个佛法盛行就是指印度，像我们这样 来讲起来，我们这个中华这个地方还算是这个边地的哈。哦，旧华哈，就是旧有在印度旧有的这个华氏哈，在印度的时候，他们进入寺院是怎么进入寺院的？哦，那有所规定的。哦，那金丝药师哈，这个师内就是道宣律主哈，在提示当中一些耳药哈，重要的一些方法哈，那这个哦，那结合起来哈，就变成这个入寺院的华氏。好，我们休息10分钟。